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思想到基督为罪人所受的痛苦，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罪人从神所领受的苦难。神的儿女原是罪人，怎样因为救赎的缘故我们成为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怎样在受管教的时候领受神所给我们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所受的苦完全与罪无关，而圣徒所受的苦一定与罪有关。有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的罪，有时因为别人所犯的罪，有时不是我们，不是别人犯罪，而是这自然界因亚当犯罪受咒诅，就这样领受了天灾人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的重要性是非常要我们注意的，因为在这段圣经提到的管教的事情，几乎是全本圣经中间没有任何一段比这一段讲得更清楚的。所以虽然旧约里面有提到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样的字句出现，但是呢，不像这段圣经把为什么管教，管教中间深于我们的关系，也就管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都写下来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不可忘记这句话，就是呢，那劝你们如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样的上帝管教我们，是与我们是神的儿女有一个正面的关系。我们今天受管教不是因为我们是外人，而相反的，因为我们是神所收纳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的管教是必然的，管教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没有一个父亲不管教他的儿女们。我们中间的哪一个人做人的儿女从来没有被责备过，从来没有被鞭打过，从来没有被举例过的呢？没有。也哪一个人父母从来没有打你，没有责备过你，没有管教过你的？请举手，你们看看有没有，前后看看，没有一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给我的妈妈打的时候是17岁，已经做了老师了，因为我硬硬坚持我以为对而不对的立场，我的母亲生气就打我。她用什么东西打呢？用皮带打我。所以当抽下去拉上来的时候，我整个皮就脱下来。你想我母亲那个时候多么生气，她是从我3岁就守寡把我养大的唯一在地上最伟大的恩人，但他绝对不会因为我已经体格比他高大了，已经17岁了，就可以放松对我的管教。我已经为人之师，已经做了老师的，那无论我在外面人怎么尊重我，在家里我还是孩子。因为是孩子，所以做母亲的常对我说，你没有父亲我都不管你，谁管你呢？我那时候不能反抗，我知道这是我的长辈。我被鞭了以后，被打了以后呢，我很痛，我流了眼泪，我去睡觉。当我睡醒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母亲就睡在我的旁边，眼睛流着眼泪，我的手伤的地方已经替我涂了药，已经给我绑好了。那个时候我深深受感动，然后我就好好思想关于父母跟儿女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孩子在教育的过程中间所受的慈爱跟公义之间的平衡应当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样呢，就使我在以后无论是做人的师长的仆人，无论是在讲台中教导真理的时候，我都应当把这些的原则好好实行出来。感谢上帝， 神给我四个孩子，我可以说今天我如果闭着眼睛，我敢说他们是可以给他放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不必再操心的。正如我的母亲，当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她说：“如今我把你丢到什么地方去，我都放心了，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懂得怎样敬畏上帝，你懂得怎样自己努力，严格的自律自己，你懂得怎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知道我的责任已经结束了，我可以把你放在上帝的手中，让他自己引导你。”使你一生一世继续以敬畏神爱人来过你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我们的主，他创造我们，所以他有绝对的权柄要我们生要我们死，但是神又是我们的父，所以他有绝对的旨意要我们受教而成为有用的器皿，成为长大成人有效力有用途有原则的儿女。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忘记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对他责备的时候你也不可灰心。”在前面的圣经告诉我们，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的思想免得灰心，你还记得吗？我们思想谁？我们思想那位大祭司，为上帝使者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道成了肉身。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凡事经过试探。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经历了你我所曾经经历了任何一种苦难，而且比我们受的分量是更大、更深、更重、更多的分量。他常经忧患，多受痛苦。所以当我们在苦难中间，我们思念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最大的力量。我们在苦难中间应该怎么行，我们不知所措。我们在困难中间不知应该怎样好好待自己，怎样度过难关的时候，我们思念耶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最大的榜样，最好的楷模，最完备最完善的道士。感谢上帝。所以你要思想，免得你们疲倦灰心。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灰心，就被他责备的时候，你们也不可灰心。那这时你提到管教的时候，从受管教者的回应自己的问题，管教是一件事情，受管教以后对管教我们的，我们怎样回应是另外一件事情。今天的许多人怎么教都教不成，不是因为教的人不懂得怎么教，也不是教的人不够智慧或者方法，那是受管教的人有错误的回应，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用一段的时间思想到对神的管教，我们应当有怎样的预备心，应当有怎样的态度，应该怎样的思想，怎样的感激。共产党的教育学有一句话说：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呢，我曾经听了很久，而且我曾经也在相当左派的学校做过老师好多年，所以我好好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认为这句话不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这句话把它绝对化的时候，那表示耶稣教犹大失败，甚至耶稣不会教了，那这表示共产党会保证每一个好的老师都一定教一些人成功呢？其实不是如此，乃是人在受教的时候存一个怎样的态度回应对他所施的教育，这是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我们在回应神的救赎的事情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无能为力。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所说的，我们死在过犯中间，没有办法回应。如果不是圣灵把我们重生，我们甚至不能对主的主啊，我愿意悔改。如果不是圣灵使我们正常化我们的意志的意识，我们甚至不能说主啊，我要相信你。这些都是从被动产生被动果效以后的主动。 我们死在过犯中间，他使我们活过来，这就是神的重生，神新生命的注入，我们有了生命，有了神性情的这个圣洁的救物，我们才发现了我们的罪何等的可怕，我们才哭，我们才悔改。所以呢，悔改是重生以后的一个记号，新生命、新性情的一个流露，新旧物的一个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对着主啊，我要信你，主啊，我回到你的面前来，这个回应的本身都是神先动工，他先爱我，不是我们先爱他，他先拣选我，不是我拣选他，是他寻找我，不是我寻找他。这是神主动，人被动，神动工，人领受神的工作。这个原则就是归正神学常常强调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被动以后，神重生我们，我们更新了，我们正常化了，我们才能主啊，我的最终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求你拯救我。这是被动以后产生的主动，对神要求赦免我们的一个回应。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明白在受教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当上帝感到需要教义、教导、不责或者训练一个人的时候，他的责备来到。这个时候我们定当存怎样的心来看待神的教导、神的教义的这件事情呢？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在这个约伯记里面提，在这一个这个约伯记里提到这句话，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就把上帝的全能跟他的管教连在一起，这表示上帝绝对有主权来管教我们，上帝绝对用他的能力在管教中间产生了建立我们的果效。管教不是要撤回，管教是要建立。大家说，管教不是要撤回，管教是要建立。所以一个人被管教以后，他一定是进到更可能受雕塑、受更成熟的训练，进到更完美的地步。因为管教绝对不是为了撤回，管教乃是为了建立。所以神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以他全能的智慧施行管教，全以他绝对的能力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管教领导我们，管教跟刑罚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刑罚，什么叫做上帝的管教。刑罚是为罪恶，管教也是为罪恶。刑罚是为敌人、为罪人、为没有得救的人，管教是为他的儿女，是为得救的人，为已经重生的人。所以这样的管教跟刑罚是完全不一样的。刑罚是为外人，管教是为家人。刑罚是为别人，管教是为自己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不肯接受上帝的管教，这是完全不合体统，也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既然是神的儿女，神一定要管教我们。这样教会里面如果只讲上帝的慈爱，只讲上帝的恩典，而不提神的举例、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神的管教，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复兴。请你再听一次，今天教会之所以不能复兴，信徒之所以不能被建立，因为我们只求恩，我们只求爱，我们只求神的同在，我们不愿意被神所举例、被神所管教、被神所鞭策、被神所责备。所以这里说，我儿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今天的许多的基督徒无论什么事都没有照着神的原则，但是最后他还是盼望一件事情，上帝的仆人只能称赞我，不能管我，不能责备我。这个很可惜的事情。我用台湾的话说， 无心加善，只爱把人侮辱人。你没有心行善，没有心改正，没有心做好的事情，只盼望人家一直赞美你。这样的基督徒到处都有，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成圣的功夫上没有尽责任，没有悔改，没有进步，没有自己责备自己的习惯，只盼望无论他做怎样，就是要人称赞他，要人赏识他，要人讲好话。一个只听好话不听实话的人没有救药。如果你病的时候，你要不要医生把你真正的病情告诉你，或者只要他告诉你很好很好，不要紧，你很健康。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听好话不听实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错失、我们的失败中间重新站起来，我们就一直下去，到最后就是病到死，然后埋葬被丢弃。神的儿女不是如此，所以神要我们呢过一个呢顺服他、尊重他，甚至因受责备的时候还不敢灰心的生活。你受责备的时候你不要灰心，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话。我们许多事情是因为我做成事情做不成我灰心，我得到人对我的欺落我灰心，我所奋斗的都不成功我灰心，加上上帝责备我我灰心。这里说你被他责备的时候你不可灰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面前也是如此，当我们的主对我们说我责备你，我要你好，我管教你，我要重新雕塑你，把你带到更成功的地步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感谢你，你愿意把我的毛病、把我的缺陷、把我亏欠的地方、把我不能达到的、还没有达到的，你现在告诉我是不是得到长进。我们的主绝对不苛求，我们的主绝对不是很残忍的一位主，他乃是在我们可能被修剪的地方修剪我们，在可能改变的地方他改变我们，在可能受造就的地方造就我们，在可能使我们受责备而进到更深一层与他亲近的地方他责备我们。我们的主不会强求那些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事情。所以呢，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告诉我们，人若有硬作的心就必蒙焉了，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阿们。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大家说，不是照他所没有的，乃是照他所有的。所以你所有的你一定要献在神的手里，你所有的你一定要求主把这些献上所有的变化成为万能的祝福。当你尽你所能的做，照你所有的献，尽你的力量侍奉的时候，上帝说我满意了，因为你把你所有的献上，上帝愿拿我们的侍奉，不是照着我们所没有的，乃是照着我们所有的。但是如果你说主啊我有的我收一大部分自己存给你一点点的时候，主就说那要管教你的，我现在追讨你的，因为你还没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所以这里有有限，但是限的时候的有中间是尽心尽性无限的限，这样把你所有的无限的没有保留的现象的时候，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尽力而为，一个人侍奉主能蒙上帝赐福，看他是不是尽力而为。而一个侍奉主的人到底有没有尽力，那些与他在一起看侍奉的人很容易看出来，他心里的深处可以超语言的感受到这个人是尽力而为，这个人是实实在而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管教是为什么呢？上帝的管教是因为他为我们定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不是我们有空间有时间限制的人在每一个时刻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对着一个未知数而前进。 We are facing the unknown purpose, unknown quantity of a future. 我们面向是不知道前途应当达到怎样的地步，来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手中。那当我们没有达到那目标的时候，神是摇头的，因为没有达到神所定的目标，不是你所定的目标，这叫做罪恶。这是基督教对罪的定义，与所有的宗教不同的地方。所以罪这个字呢，希腊文是 hamartia， hamartia 的意思就是 miss the target， miss the target 就不能中目的，你中不了那个目的，中不了的，他们就是 hamartia， you miss the target， you lost， 你没有达到目的，这个叫做罪恶。所以呢，基督教谈罪恶的时候，不是从行为跟上帝的关系去看就可以定罪恶的意义。基督教谈罪恶的时候，是从神为人定的目标，你到底有没有尽力而为去达到来看的。那当你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时候，神就要管教你，神就要使你被带回正轨，使你面向目标而前进。这是神教义我们的这个原理，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应当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别个人马上的答案。我应当做一个怎样的基督徒呢？我今天的情形神满足了吗？不，上帝要我变成怎样的人呢？要我变成再进再进，进到达成他为我定的目标的那个时候才满足。而这目标是个终止性的，一种一就就成的某一种时刻上可能达到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一个继续不断长进，不知什么时候成全的。我相信这个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思想。也就是说，今天我的我，上帝说完全了，难道他要告诉你明天的标准，今天的你还没有完全，因为你还有一天可以再长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完全，我已经达到目标了。当时间还有进步的时候，也就是你的完全还可向前的时候。既然已经完全却还没有完全达到完全的完全，那这个完全是进步中间的暂时完全。进步中间的暂时完全就不是永恒中间已经被定的完全的完全。为这缘故呢，保罗说，我不认为我已经达到了，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了，原来是借力向标杆直跑。亲爱的弟兄们，基督教的完全观又胜人一筹，又超越所有宗教的观念。这样的这一个在进步中间每时每刻的暂时完全，是面向更完全，最后的完全，完全的完全的终极性的完全，向前进的一个完全。所以我今天尽了我的力量吗？尽了。那你说我完全吗？到上帝给我现今的程度来看，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我完全尽力量。那照上帝要我达到的目的还没有完全。用这样的话，用这样的观念鞭策自己的人，绝对不放松自己，他绝对不满足自己，绝对不敢骄傲，他只能继续不断鞭策自己向前走。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我要使你的人如得鱼，你记得吗？ I will make you， 他说 I will make you the fisher of man， 我要把你造成那个得人如得鱼的那个人。所以彼得，你现在如果跟从我，你就在什么，在 making the process，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我现在在把你带到一个有一天变成那样，那现在呢是在过渡中间。所以这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领袖不是把一个有静止性的暂时目标当作终极性的这个完成，那叫人带到那边就满意了。伟大的领袖是继续不断把人带到一个未知数的未来，带到更大的完全，更好的完全，更完全的完全，更终极性的完全。所以这样，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的道路上可以停下来休息。 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侍奉的工作上可以一天到晚看后面说我的成就多大，忘记前面还有更大的可能性。这种鞭策，这种的策略，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神管教人、训练人、成全人最大的原理。如果我们明白了，那我们就绝对不敢骄傲。因为当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上帝不是说你年老了，你这一生没有白费，你已经成就很多很多的事业了，我盼望下一代可以效法你。上帝说，约书亚啊，你年纪已经老迈，你还没有得到的地很多，所以告诉他，不是你已经得到多少，你还没有得到的很多。这样的话语应当继续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间鞭策我们，提醒我们。所以当上帝责备的时候，当上帝管教的时候，你记得管教如同父亲为孩子定了一个目标，是这个孩子在孩提阶段中间没有办法明白，所以你只能顺服。你不要强辩，你不要反抗，你不要傲慢，你不要看清主的管教。主的管教是有终极的目的，是他定的目的，不是你定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定的标准太高，结果成了一个好高骛远，升上去结果跌得很厉害的。许多时候我们为自己定的目标太低，所以我们马上就骄傲，马上就以为自己得错，就不再追求，松懈下去，就变成居住作废、土葬地土的人。求主可怜我们。有许多地上的父亲对孩子定的标准太低了，所以呢，结果呢，他的孩子永远不能长进，因为他父亲很快满足，他父亲用太低的标准给孩子定他们的人生的目的，这个孩子以为他就达到了，他就达到了目的。相反的，有一些父亲为孩子定了太高太高的目的，根本是孩子没有办法达到了，结果呢，适得其反，孩子变成终身自卑，终身轻看自己，没有办法有所成就，或者没有办法达到应当可以达到的可能性。这个很可惜的事情。我们不但要注重 potentiality， 我们还要注重 possibility。 这个 potentiality 潜在可能性， possibility 就是真正的可能性。所以潜在能跟可能性，潜在性跟可能性配合，就成了我们努力的一个动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些的老师呢叫哇，其实这些老师呢小的时候可能是最调皮的，但等到他一做老师呢，摇身一变，强别人，求别人过于所应当达到的。有许多父母亲对孩子也是如此，对孩子一点错就怪得不得了，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怎么可以强注意自己的孩子呢？所以呢，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有一句话，彼得讲的，我很尊重这句话，我不能把从我们祖宗到现在没有办法负的儿加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摩西赐下律法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完成完全遵循律法，为什么要把这个是我们不能担的交在外邦人身上？上帝给我们定的目标不是超过我们所能达到，那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以为我们所自己所有的潜在力一定没办法达到上帝要我们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怎样平衡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我再讲一次，我们需要照着神所给我们信心的大小看自己，看着什么和福中宝。你高看自己，你结果就是夺取上帝的荣耀；你低看自己，你就埋藏上帝给你的恩赐。两样都是犯罪，两样的最后的目的就是失去本位，没有达到神要你达到的目标。为了神要把一个真正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放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有时神鞭打管教责备，使我们不偏左右，回到正轨的中间来。我们来感谢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上帝关他的时候，他用责备的话语。所以你们要注意，在听到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单听好听的话语。如果每一个时代还有一些神的仆人愿意把严厉的话讲出来，还有一些话语是神透过他责备你的，你要为这些事感谢上帝，因为你的生命得到造就的时刻就从这些话语中间建立起来。如果这些时刻责备的话一讲出来，你感受到主啊，感谢你，你这么责备我，那你受教的机会就多了。如果你把责备的话都当作你耳不愿意听轻看他，那你就一生一世没有救药，没有改善的可能。这样你就继续不断在你原有的失败中间打滚，在你原有的不追求的灾难中间浪费时光，以后呢，你一生一世就变成没有可能进步，只能做一个呢生锈腐蚀的器皿，这是很可怜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提到回应的问题。当上帝把管教赐下来，把责备赐下来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已经说了，上帝绝对不会把超过我们所有的，不会把超过他放在我们里面的才能的那种苛刻的要求摆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世界做父亲做老师的人常常犯的毛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儿女的教育不要给他太多犯梦，也不给你的压力。我们的神在必要的时候他管教我们，都是对我们好的。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绝对没有一次不是出于他的爱。大家说，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绝对没有一次不是出于他的爱。所以当全能者的鞭抽在你身上的时候，全能者的手打在你脸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爱的极大，这爱的管教。你不要因为管教的痛苦而埋怨他，而轻看自己，而灰心。你要因为这管教背后的爱和未来的成就，你感谢他，忍受管教。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有愿意受教的心。许多孩子们常常不明白，妈妈如果爱我，为什么打我？如果你爱我，你不能打我，不可能，你是爱我。你也幼小的孩子放在一次来勉强，但越成熟的人也明白这两件事是非常必要的。自从人类犯罪以后，我们很多时候理性没有办法了解那些现象上是矛盾，本质上是和谐的东西。感谢上帝，这本圣经给我们看见了神的管教没有一次不是出于爱心。上帝说爱他必管教。那下一次我们继续要谈到管教的事情。所以我们思想管教的时候我们怎样回应。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不应当因感受到的苦难而产生消极的回应，我们应当因这管教的动机同管教的结果产生积极性的回应。这样呢，我们就受管教之中呢，认清我们是神的儿女，认清神是对我们爱，要认清爱的结局就是要我们得到成全。那这些认知构成我们忍受管教的力量，构成我们对管教要正面的回应。我再讲一次，在受管教的时候，你要真正认知这是出于神的爱；管教的时候，你要真正认知你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女，所以他是管教；管教的时候，你要认知管教之后一定达到更大的成全。所以这样的认识就成为你受管教的时候能够有忍耐维持下去的动力，也成为你在管教中间有正面回应的原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从扫罗从大卫两个人身上看见他们在管教的事情上有完全不同的回应。 扫罗是比人高一等，凭着他体质，凭着他在地上的条件，被选为王的人，但在神面前不是出于神的计划，不是合神心意的人。后来呢，选中为王以后，你才看出他实在灵性上不够资格做王。扫罗是坏的不得了的，他是妒忌的不得了的，他的心肠狭窄的不得了的，他是绝对不肯顺服上帝的人。所以说他自言其说，自己为自己的罪用各样不对的理由来遮掩，来欺神欺人。这样的一个人在受管教的时候，他到底怎么回应的？上帝用撒母耳的手高立他做王，上帝用撒母耳的口责备他所做的错。但是被告为王的扫罗回答的时候，他竟然是口一套心一套。撒母耳说，为什么你偷偷地藏了这些好的牲畜，为什么你不照着耶和华的吩咐把它消灭掉？他竟然说，我留下这些为了要供奉给耶和华。好听不好听？他受责备的时候不是谦卑，是用各样的话自己遮盖自己，用各样的话自己欺骗自己，欺神欺人。今天的很多的人是如此，当神的责备来到的时候，你不是主啊赦免我，主啊我知道我错了，你说主啊你知道不知道我不这样哪有人奉献给你，如果不是我这样用骗的办法得到很多钱，我怎么能盖你的礼拜堂？当他讲这些骗话的时候，撒母耳奉耶和华的名说，你岂不知道吗？听命胜于献祭。神要你献什么才足够啊？你岂不知道你所有的一切献给上帝都是从神而来的吗？全地都属耶和华，为什么你以为你的奉献可以增加上帝的体面，可以供应神家的需要吗？顺命胜于献祭。虽然如此，你在众人面前高抬我，给我在人间还有荣耀，他完全没有认错的心。他要体面，他要面子，他总是自己对，绝对不肯认错，他不受教。扫罗一生一世用这种态度对待神的管教，上帝借着撒母耳的口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厌烦你做王了，我后悔立你做王了。那永不后悔的上帝说，他后悔立你做王。我今天不要解释有关于这两件事情怎样反合。 What is the meaning of paradoxical? 上帝永远不后悔，但是他今天说他后悔立你做王。从那一天开始，扫罗已经在神的手中没有可用的地方，他就变成一个用妒忌用凶杀来对付上帝所要兴起代替他的大卫。很可怜，他对神的管教是这样的回应。那么神不马上就取他的命，让他继续表演他的义名，让他继续表演他的下载，让他继续表演他的失败，他的败坏，到他最后死的时候没有光彩。我很不明白的一件事，像扫罗这样的人怎么会生出一个这么好的犹大胆？约拿丹清楚知道以后王位不属他，属大卫。他不是妒忌，他不是以他的爸爸一样的仇恨妒忌杀大卫，他爱大卫过于爱自己的生命。我希望大卫啊，你必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他是心胸宽大的彻底。我真不明白，上帝给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有这样好的一个同龄的人，这是神的恩典。当约拿丹跟扫罗在战争中阵亡以后，大卫写的诗是圣经中间最美的诗之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不谈了。当大卫自己有错受管教的时候， 完全不一样。大卫有几个大的错误，大卫有借刀杀人，娶了八十八的错误。大卫有点数军队，惹动神愤怒的错误。那么在圣经中间有一件很难解释的事情，某一处说耶和华激动大卫数点兵丁，另外一句话说撒旦激动大卫数点精兵。你说到底是耶和华上帝叫他去算兵丁，或者是魔鬼叫他去算兵，或者是上帝撒旦那一次的开会以后同心合意来合作叫大卫数算兵丁？不是。如果你看约伯记，你就明白，当约伯受试探的时候，是撒旦得到上帝的同意。所以从试探的角度来看，是撒旦试探约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试验约伯。你明白吗？所以当神许可撒旦激动大卫数算兵丁的时候，这一位所谓合神心意的人，上帝既然许可他，给他在试探中间受试验，看看他对神的心是如何。同样数算兵丁，为什么摩西数算兵丁上帝没有生气？为什么大卫数算兵丁上帝大发脾气呢？这不是动作的问题，不是世界的问题，是形式的背后的动机的问题。摩西数算兵丁成为神启示圣经66本中间的一本民数记，大卫数算兵丁成为神所责备、神所刑罚、神所管教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自己的荣耀念书的，不是照着神的吩咐念书的。所以当他犯了这个罪以后呢，上帝就差遣人去告诉他，神的刑罚临到你了，上帝现在管教你了。上帝管教他的儿女的时候，同刑罚外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刑罚外人的时候就是公义的彰显，没有慈爱的成分。刑罚管教他自己儿女的时候，虽然有公义的彰显，也存留慈爱怜悯，使人可以回到神的恩典的中间。所以这个给他三样的选择，大卫的回应很好。我不愿意你把我交在外邦的中间，我愿意让我自己在你手中，主啊，你自己来管教我，愿意受管教，愿意在神的手中受建造。这个管教是很痛苦的，但是他不轻看，他接受。当大卫犯奸淫，后来从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神管教他，把那一个孩子的命把他夺去。大卫知道这个孩子快要死了，他痛苦得不得了，所以他就不要吃，不要洗澡，不要起来，痛苦地趴在地上，像个婴孩一样的。人家怎么讲他都不听，怎么劝他都不起来，他也不洗澡，他也不要起来，就躺在地上，知道他发生了大事情。有一天这个孩子真的死了，他们很怕，他知道他们爱大卫的程度是非常令人惊奇的。因为大卫被尊敬到一个地步，他需要喝水的时候，他下面的将军越过仇敌的界限到贝利恒旁边的井拿水来给他喝，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服侍他，这样伟大的领袖。当他的孩子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很怕如果告诉他，他会忽然有什么动作，是全国担当不起来的。因为孩子病，孩子半死，他已经这么被爱了，怎么可以告诉他孩子死了？但大卫是一个很精明很精明的人，当他眼睛一时看，几个人交头接耳，他知道是不是孩子死了。是，他糟糕了，你为什么讲？他问的，我哪里敢说谎？是不是孩子死了？是。那现在怎么办？他要自杀或者怎么样？他就起来洗澡，请他打饭来，就大吃一顿。他莫名其妙，为什么孩子病的时候你是这样？为什么孩子死了你倒是变得很乐观？有这样的人吗？所以大卫的动作很特别的。他回答说：“这个水泼下去就不能再拿起来了， 我只能去那边，他不能过来，我看得开，他接受上帝的管教。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接受上帝的管教是清清楚楚的在圣经记载下来的一种儿女对父亲孝敬的一种心情。所以当拉单对他说，你的家有灾祸了，你借刀杀人，你就是那个人，如今耶和华如此说，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年幼的时候，刀就临到你的家。耶和华在以色列国，在犹大国中间所设立的宝座就在你的家中间。大卫也求主使我子孙不断人，就是宝座上。但因为罪的缘故，先知另外一句话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有辩论？没有。他的抗拒呢？没有。他在战场上所向无敌，绝对不妥协，在神权力的管教之下，绝对不辩服，绝对不强辩，他只能顺服。今天我们对神的管教应当有这样的回应，顺服他，接受他。主啊，你不会太过严厉的管教我，超过我所能承担。主啊，你是公义的主，我领受你的慈爱，我也要领受你的公义。你要我的家遇到什么危险，遇到什么困难，我只能交托给你。后来你看见圣经里面大卫有四个孩子死于非命，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亚撒龙，还有亚拿尼亚，还有另外一个人，一个一个死，流血丧命是不应该的。现在弟兄姊妹，这个婴孩死了，暗论死了，亚撒龙死了，亚拿尼亚死了，是应验了拿单所讲的话，你犯罪，你是君王，你做了坏的榜样，上帝的审判，上帝的管教领导你，刀剑不离开你的家。第二代所罗门有太平的盛世，第三代国家就分裂了。我们许多时候没有好好的醒悟，我们所做的错事，我们所犯的罪，以后有多长多远的影响在我们后代中。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从圣经的这些教训，我们得到警惕，自己勉励自己，好像我们不必受管教以前，我们就懂得这样自理，免得神的管教来到的时候，我们很难承担。如果我们真的犯罪，神的管教一定要来到，我们要顺服，甘心领受，否则我们就像扫过一样，在神的面前是不蒙眼的。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的思想，上帝管教我们，我们要从几方面去救到这个重要性。第一，上帝的管教是出于他的主权，他有绝对的权柄在我们身上，而上帝的主权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你不要担忧，上帝如果管教你，就像手术刀在你的身上，要把你的毒瘤除掉，而不是要把你的生命取掉。你要注意，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智慧，所以当神的管教来到的时候，你要因此真正感谢主，你是属于主的，所以他管教。主不会管教不是属于他的，是有永久的刑罚逼你的这个火等着候那些不是属于他的儿女。而神给你的管教是属于他的主权，但管教来到的时候，你更清楚就知道他是你的主，你要顺服他，在他的道路中间回到正轨的里面。第二样，但管教来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你与他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上帝成为你的父，你成为他的子女，人有父亲不管教儿女的。主啊，我既然是你的儿女，你管教的时候我被提醒，知道我是你的儿女， 我们就应当为过去为儿女不够孝顺父母所经历过的错误一一悔改，重新搞好关系。这个关系跟地位是永远不改变的，但关系的不正常化是常常会发生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不会使我们变成不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罪使我们没有享受儿女与父母之间甜蜜的关系，你明白吗？所以这地位是不能变的，关系是会变化的。这个关系呢，变成疏远，关系变成冷淡，关系变成没有新鲜，关系变成很冷酷，是因为罪使我们与他隔绝了。这个隔绝是关系的隔绝，不是地位的隔绝。这个隔绝是关系的改变，不是地位的改变。所以呢，我们的神不是手臂太短不能施行拯救，不是耳朵发沉不能听我们祷告的声音，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与他隔绝。所以每次管教来到的时候，你要感谢上帝，因为管教是提醒你，你的关系现在不正常了，你应当回复在地位中间应当有的关系。所以每次你受管教的时候，你要痛苦流泪，在神面前的父啊，我是你的儿女，我愿意回到你面前，你把我管教之后，使我与你更亲近，使我成为你顺利的儿女。第三样，在我们受管教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感受支配我们，乃是我们认识真理的改变来支配我们。所以许多人受管教的时候，因为感受到痛苦，他们更离开上帝。而我们应当在受管教的时候，不被感受所支配，乃受真理的教导所支配。一个人在苦难中间要认知苦难的原因，一个人在受教的中间要认知受教的目的，一个人在上帝的管教的过程中间要认知神在管教中间赐下什么话语，提醒我们在真理上我们认识的缺陷是什么。只要我们回过头来重新从认识真理打稳我们与神关系的根基，以认识论不是从感性，从理性去归回真理，这个很重要。许多的人在受管教的时候，因为太苦了，他们就掉在感情所驱使的没有方向的决定中间，以后呢就越来越离开上帝。神管教我们绝对不是要我们与他疏远，神管教我们一定是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我们效法那些真正明白父母的爱是绝对不可被替代的孩子们，他们常常有一个很自然的没有人教的天生的直觉性的 instinctive action and intuitional reaction。 父母打孩子的时候，孩子不是跑，他是把父母抱得更紧，你看到没有？别人打他就跑掉，父母打他知道不必跑，跑来跑去只能跑到父母的怀里，跑到父母的心里，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当上帝的管教来的时候，你不能被感受所驱使去远离他，你要因为真理明白他的主权，他与你之间的地位应当有的关系，紧紧抱住他，痛苦对主说，你愿打我，我愿亲近你，感谢你。最后他的管教，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青年人谁讲话他都不听，上帝就让他失恋，把他最爱的拿去，使他休息一些苦苦。有一些人世界的宝贝绝对不放手，上帝有时候就使他的产业完全破产，使他知道这世界不是你永远的家。有许多时候你伟大的理想和与上帝的旨意相悖不一样的，你紧紧抓住，上帝使你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理想，使你回到他的面前。我不知道在你生命中间什么东西把神的地位神的宝座抢走了，我不知道在你生命中间有哪一个人有哪一件事夺取了上帝第一的宝座。 求助怜悯，在我们没有受管教以前，有悟性，快点悔改，否则神全能的手降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受的亏损是大的，是沉重的打击，是很可怕的。求助怜悯我们，给我们在今天的教训中间得回应，神真理中间，让我们领受丰盛，看清我们一生自己的关系应当是怎么样。愿你上帝赐福。